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深入聊一聊一份访谈记录，主角是鲍利斯·车尼
，Boris Cherny。
他现在是 Cloud Code 的创造者，之前在 Meta 也是个非常核心的工程师。
对，你给我的这份材料，哇，信息量非常大，基本上记录了他从 Meta 的早期职业生涯，一直到后来去 Anthropic 领导 AI 编码工具开发的整个心路历程。
这份访谈确实很有料。他不只是一个顶级工程师的成长故事，我觉得他更像是一本实战手册。
实战手册。
对，就是教你在一个大公司里怎么才能真正创造出巨大的影响力。
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不光是为你提炼那些关于产品开发、职业成长的金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试着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一个有几万名工程师的庞大机器里，一个人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脱颖而出，甚至改变整个机器的运转方向？
而千你的经历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答案。
没错，那么我们就从他在 Meta 的起点开始看起吧。他在 Meta 第一个可以说是让他声名起前的项目叫群组聊天
，Chats and Groups。
对，
目的就是要把 Facebook 群组和 Messenger 这两个庞然大物给连接起来。
我记得他提到当时那个团队小得可怜。
是的，每一个人都得什么都干。最有意思的是他做用户研究的方式，你知道吗？他直接跑到公司食堂
去食堂。
对，随便抓一个食堂员工，把手机递过去就问。嘿，你帮我看看能找到这个聊天按钮吗？
哈哈，这方法也太朴素了。
是很朴素，但我觉得这背后其实就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核心理念。
你是指他对通才的偏爱？
对，他极度偏爱那种所谓的通才型工程师。在他看来，这不只是说你要懂好几种技术。
没错，他要的是那种有端到端产品所有权的人，就是你既能写代码，又懂用户，还能参与设计，把一个想法从头到尾给它变成现实。
我万全同意，他这其实是在把工程师的角色从一个单纯的任务执行者
推向问题解决者。
后者的价值可高太多了，因为你关心的不光是怎么写代码，更是为什么写，为谁写。
完全正确。而且呢，这种问题解决者的思维直接就引出了他后来反复强调的一个产品开发原则
啊，潜在需求
Latent Demand。
对，
这个概念太关键了。他举了两个 Facebook 的经典例子，第一个是 Marketplace。他说当时 Facebook 群组里头有差不多40%的帖子，其实都是用户在自发的买卖东西。
尽管群组压根儿就不是为这个功能设计的。
对，用户在滥用这个产品。
而这种滥用恰恰就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一个未被满足的强烈需求。
第二个例子是 Dating。他们的数据发现有60%的个人主页浏览量，你猜是来自谁？
是来自非好友的异性。
没错，这简直就是数据在扯着嗓子喊，我们想用这个平台来约会。
这两个例子真的完美诠释了潜在需求的洞察核心，就是说你永远没法凭空创造需求，让人们去做他们本来就不想做的事儿。
是的。
但你能做的就像一个侦探一样，去发现他们已经存在的意图，然后呢，为这个意图提供一个更简单、更直接的实现方式。
所以对我们来说，在工作里就要时刻保持警惕，留意用户是怎么绕路或者变通使用现有工具的。
对对对，
那些不合规块的用法往往就是下一个重大功能的机会所在。
不过这种发现潜在需求的理念在产品层面听起来是无懈可击，但一旦撞上大公司的组织壁垒，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是说他打通 Facebook 和 Messenger 的那个项目？
对，他自己都说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文化冲突案例。 Facebook 当时的文化核心是什么？
快速行动，快速交付，
Move fast， 先上线再迭代。但 Messenger 团队呢，他们承载的是核心的通信功能，
所以他们最关心的肯定是可靠性和性能。
没错，任何一点小问题都可能引发灾难。
这两种价值观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了。
是的，结果就是他们的项目组织、目标设定，甚至代码审查的标准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版本的项目最后彻底失败了。
失败了。但他的反思非常深刻，他认为要让这种价值观差异巨大的团队合作，你必须找到一个双方都无法拒绝的共同目标，
或者设计一个实验。
在 这个实验的验证结果必须对双方的 KPI 都有巨大的吸引力，不然的话，协作就会在无休止的内部摩擦里被消耗掉。
他还很尖锐地指出了一个问题，
关于组织结构的。
对，他说如果扎克伯格马尔当时真的重视这个项目，就应该直接调整组织结构，把 Messenger 团队划到 Facebook 上面，确保他们在同一个老板手下，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统一激励机制。
是的，这真是关于组织结构如何决定项目成败的一个深刻教训。
嗯，
不过在应对这些主线任务的挑战之外，千里的成长其实更多来自于他所谓的副业任务 side quests。
是的，这是他故事里非常迷人的一部分。他好像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要去解决那些他觉得不爽的问题。
没错，比如他觉得当时流行的 React 状态管理框架 Redux 功能很强大，但也出了名的复杂，
对很多场景来说太重了。
是的，于是他就自己搞了一个更简单的替代品，叫 Undux。
为了在 Facebook 内部推长，他还给不同团队做了二三十场技术分享。
这其实就是他产品视维的另一种体现，是不是？
对对对，他不仅在用户身上找潜在需求，他还在同事身上找。他发现大家都在滥用 Redux 的复杂性来解决简单问题，那好，他就提供一个更高效的工具。
他还因为痴迷 TypeScript， 花了一整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
还组织了当时全球最大的 TypeScript 的线下聚会。
但最让我震惊的还是那个摩托车事故的故事。他出了一场很严重的事故，双臂都骨折了，打字变得极其困难。
等等，你说什么？双臂骨折？
对，双臂都骨折了。
这怎么还能跟技术成长扯上关系？因为打字不方便，所以反而去学了门更难的语言，这逻辑？
没错，但他的逻辑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敲键盘的次数，他必须用那种你知道表达力更强、语法更精简的语言。
所以他去学了像 Haskell 这样的函数式编程语言。
是的，
这件事的结果可以说非常深远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用类型思考 thinking types。
他后来坚信一个函数的类型签名，也就是它的输入输出定义，比函数内部的代码实现还要重要。
这个习惯彻底改变了他写代码的方式。所以你看，这些所谓的副业任务最终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了他的主业，为他积累了巨大的技术深度。
嗯，还有个人影响力。
对，
这自然而然的就把我们带到了他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晋升之路。他分享了几个关键项目，其中一个是把 Facebook 群组的前端从老旧的 PHP 重写成现代的 JavaScript，
就是当时 Facebook 内部那个著名的 Comet 项目。
嗯，这是一个巨大的基础升级，对任何团队来说都意味着风险和阵痛，
所以大部分团队都会选择观望。
但千妮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他主动请缨，让自己的团队成为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小改手。
我明白了，这让他不仅和负责 Comet 的基础建构团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获得了提前影响向任系组未来方向的宝贵机会。
因为他们是第一个用户，他们的反馈会直接塑造这个新框架的形态。
没错，
这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策略，他把别人眼里的坑变成了自己的战略资产。
另一个关键项目是公共群组的改造。这个改动听起来很简单，就是允许用户不加入群组就能发帖。
他自己都开玩笑说这像是一行代码的改动。
对，但实际上它背后牵涉到极其复杂的数据模型、审核系统、隐私策略等等等等。
而这里就发生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事儿，他跟团队里一个叫 Bob 的资深工程师在核心的数据模型设计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Bob 的资历更深，非常坚持自己的方案。
公司文化里，公开挑战一个比你资深的工程师，还要推翻他已经落地的方案，这几乎是职业自杀行为了。
是的，但他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还没有搞砸人际关系呢？
你问到关键了。这之所以能成功，首先是因为千里最初的选择是不同意但执行。
哦，他没有一开始就激烈对抗。
对，他先按照 Bob 的方案来做，这既给了对方尊重，也给了他自己收集证据的时间。然后他用事实和数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自己的方案才是对的。
最终推动团队撤销了之前花了几个月完成的工作，重新来过。
是的。
所以他不是在进行权力斗争，而是在用结果说话。
正是如此。这段经历非但没有破坏他跟鲍勃的关系，反而让鲍勃更加认可他的技术领导力。
因为他证明了自己敢于基于事实挑战权威，并且最终被证明是对的。
嗯，这告诉我们，赢得信任有时需要先妥协，但最终你的技术判断力必须经得起检验。
随着级别越来越高，他开始要为几百名工程师规划工作，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他分享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方法。
是为了解决了一个棘手的数据模型合并问题吗？
对，当时所有的技术负责人都争论不休，迟迟无法决策。
那他是怎么打破僵局的？
他组织了一场技术设计竞赛。
竞赛？
嗯，他把所有的技术负责人随机分成两队，给他们三个小时，在不同的房间里各自拿出一个完整的设计方案。
结果呢？
三小时后，两个团队拿出的方案有80%是完全相同的。
哇哦！
而剩下那20%的不同之处，也清晰地暴露了项目真正的风险和需要权衡的地方。
嗯，问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
这是一个非规但极其高效的决策方式。它体现了作为领导者，你的职责有时不是自己想出答案，而是创造一种机制来引导集体智慧浮现。
通过施加时间和竞争的压力，它迫使大家停止空谈，开始行动。
它还给出了一个关于技术规划的实用建议，我觉得特别好。
哪个？就是永远不要追求完美的初稿，快速开始，严格限制时间，比如用30分钟完成一个粗糙的稻草人方案，然后拿着它去专家，
让他们来批评和修正。
对，这远比你空泛的问你有什么意见要高效得多。
之后的职业生涯，千妮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为了伴侣的工作，她从 Facebook 群组调到了 Instagram， 还搬到了日本。
她发现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文化简直是两个世界。
是的， Instagram 更注重产品的美感和体验，甚至有一种下架文化， unshipping。
对，如果一个功能使用率不高，他们就真的会把它删掉，以此来保持应用的简洁。这在功能只加不减的科技界简直是一股清流。
太对了，而且身处日本，因为巨大的时差，他几乎没法参加美国总部的任何会议。但他说，这反而成了一个礼物。
我能猜到为什么，这意味着他可以重新拥有大块的不打扰的时间，
专心致志地写代码。
是的，他发现自己成了 Instagram 少数能够投入大量时间写代码的资深工程师之一，这反而成了他的超能力。
完全正确，他利用这个机会主导了一个庞大而重要的项目，把 Instagram 的后端从 Python 迁移到 Hack，
也就是 Facebook 自研的高性能语言。
对，他提到这个项目因为技术难度大，短期内又看不到产品收益，所以在产品驱动的 Instagram 一直被搁置。
这再次证明了一点，资深工程师创造巨大价值的一个关键途径，就是去发现并解决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系统性问题。
嗯，这些问题通常不会出现在任何人的季度目标里，
但解决他们能为整个组织带来长期的指数级的收益。
而就在他职业生涯看似稳定的时候， AI 的浪潮来了。他说第一次用 ChatGPT 的时候，他被彻底震撼了。
他感觉大型语言模型就像一种我们正在培育的外星生命。
一个非常科幻的比喻，但又极其贴切。
是的，
他最终选择离开 Meta， 加入了 Anthropic。他说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的同事都是一群和他一样痴迷科幻、深度思考 AI 未来的书呆子。
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把 AI 安全放在绝对的首位。
对，甚至会因为安全隐患而推迟万众期待的模型发布。
在这里，他创造了 Cloud Code， 一个 AI 编码助手，而他的老板给了他一个至关重要的建议。
那句不要为今天的模型构建产品，要为6个月后的模型构建。
这句话太有预见性了。
是的，他说起初 Cloud Code 其实并不好用，因为当时模型的能力还不够。
但他们坚持按照6个月后模型应有的能力去设计产品。
果然，半年后，随着新一代模型的发布，产品突然之间就能用了，而且非常好用。
现在 Anthropic 的工程生产力因此提升了70%。
很多团队90%的代码都是用 Cloud Code 写的。
这个故事完美诠释了
在指数级发展的技术领域，你的产品策略必须要有超前性，你必须赌技术曲线的走向，而不是仅仅优化当前的能力。
这也彻底改变了编码的方式。他强调，对于 AI 生成的代码，必须用和人类写的代码完全相同的质量标准去要求。
差的代码一行都不能合并。
对，他描述自己现在的工作方式是，早上醒来，先启动几个 AI 智能体 agents， 开始为他写代码，等到了办公室再检查和整合他们的进度。
他认为，未来的工程生产力技巧将不再是比谁打字快，而是看谁更懂得如何编排和指挥一群 AI 来完成工作。
这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几乎是对工程师这个职业的重新定义了。
对，他要求的能力从实现转向了定义和验证。你的核心技能变成了把一个模糊的需求拆解成 AI 可以执行的清晰的任务，然后再像一个项目经理或者乐队指挥一样去监督和整合他们的工作成果。
好了，我们这次对鲍里斯切尼职业生涯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了。从在食堂抓人做用户研究，到用 AI 智能体集群写代码，他的经历简直就是过去十年软件工程演变的缩影。
是的，他身上那种对技术的好奇心、解决问题的热情，还有一种非常务实的常识是贯穿始终的。
的确，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在一个庞大的组织里创造巨大影响？切尼用他的经历给出了答案。
他通过副业任务积累别人没有的技术资本，通过主动拥抱高风险项目来获得战略优势，通过解决棘手的跨部门难题来建立领导力，并终究在 AI 的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使命。
那么最后也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编码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由 AI 完成时，工程师的核心价值将转向何处？也许未来的顶尖工程师不再是代码写得最快的人，而是最懂得如何向 AI 提问，并能有效编排 AI 去完成复杂任务的指挥家。你将如何培养这种新的指挥能力呢？